佛法讲到殊胜之处，是讲心地清净啊。那么这是世间的，就是真正是大义里面所讲的这个极善于清啊，这是讲到果报。那么这是遇到有个人啊，指点他啊，那么叫他把这个，把他这个这个祖父啊，葬在这个什么地方啊，指给他这个地方啊，那么这就是现在的这个建瓯的所谓是额土坟啊。说后生少司弱冠登第啊，弱冠是20岁啊，未知三公啊，家曾祖祖父如其冠，子孙贵甚，至今尚多贤者。那么这是举出啊这一个人啊，这个杨少司。那么这是这个极善之家啊，所以到后来啊才有这样的富贵。那么第二位呢，像颖县啊，杨自成。颖县这里注解上有啊，就现在的浙江宁波啊。那么这个人呢，初为县吏。是在一个县政府啊，也做一个小差事啊，并不很显要啊。那存心仁厚，受法公平啊，心地啊很厚道，正是宫门之中好修福啊。那么在当时，这个司法与行政呢？是合并，没有分开啊，所以这个知县呢，县太爷那真是父母官啊，不但他管行政，也管司法啊。这个分开啊，是到民国以后啊，这个司法跟行政才在分开啊，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还没有分开啊，所以有很多这个诉讼案件呢。啊，刑事案件呢，都是这个县长啊来审理啊。那么是县宰，这个县宰就是县长啊，严肃啊，殴他一球，不是偶然啊，打一个囚犯啊，血流满面。而怒又未息啊，自成叩首曰：“上失其道，宁散久矣啊！”说如得其情，爱亲勿喜，喜一切不可，而宽怒啊！他是替这个囚犯。说了几句公道话啊，这个就是我们存心呢，要仁厚，要能够原谅人啊。他犯了过失了，为什么他会犯过？啊，过失难道这个责任完全怪他吗？啊，环境。这所使啊，啊！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犯罪的，如果把这些人，把他放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犯罪。啊，社会要负责任，啊，家庭要负责任，学校要负责任。决定了报了，你要能够说是多方面去想想， 对于那个犯罪人犯的再重，你也会同情他，也会可怜他。啊，那么这个说的是很有道理啊，就你真正了解他这个犯罪的前因后果，啊，知道他的这些情形，那就不一样了。你就会同情他，就会怜悯他。啊，这个知县呢也很不错，啊，也很好，啊，听了之后也就动容了，啊，就宰为之纪言呐，啊，被他所感动。加甚平啊，愧以业务所取啊，他常常为这些罪人开脱啊，那些罪人呢对他感激啊，也常常有这个礼物送给他，他一块都不收啊，因为他这样的廉洁，所以他说这个话，说出这个话，这个县太爷他服啊，啊，如果他收这个囚犯的礼物，啊，大概你是得他的好处了，你帮他说话了，啊，你说的人家不服，啊，那么这个人家是送一点礼物，他一切不取，可见的并没有收人家好处，说的话是公道话。啊，这个能服人心吗？啊，连他的长官都服了。啊，这自己做的正啊。啊，救人要这样的救法。啊，那么家庭，你看他不是家很富有啊，家很清贫，人家送的礼物都不去。啊，那么这个人廉洁可耻啊。说欲求人发粮啊，从前这个囚犯可怜了啊，发配的时候是要自己带粮食，公家不照在你这个路上的，不管你粮食的啊，那么他呢常常总是想很多方法了来帮助他们啊，不叫他们在路上啊受这个饥寒之苦啊，一日有先求素人代付，家有缺米，越求呢家人无食，可见他家真是清寒啊。啊，那么自己想一想，囚犯太可怜啊，给他太太商量商量，他太太就问了，那个囚犯从哪里来的啊，说自杭而来啊，从杭州那边来，这个路啊相当之远了，远路人迹太岁可居啊，太太也好啊，因缺己之谜煮煮一食啊，这就把自己家里这些米呀、分一半给囚犯啊。实在是难得啊，后生二子长月收成，次月收纸，为南北吏部侍郎啊，吏部就是我们现在的内政部，侍郎就相当现在的政务次长啊，这是先人积德积善啊。啊，那么也许诸位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是无限极善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他家会发达呢？这个里头关系大这些子孙是什么子孙？都是他极善的时候受他恩惠的，报恩而来的，他怎么不善呢？孝子贤孙呢，报恩来的呀。你要是祖先做窝给人家借的冤仇，那个冤仇没法子报复你，好，人家碰到了投胎做你的儿孙来报仇这个就是败家子，会搞得你家破人亡你们都历史，方孝孺啊，就是报仇来的这个方孝孺的曾祖父就是葬他父亲的时候，那就是方孝孺的高祖那么这个坟地呀，他要开这个坟地下葬的时候这个头几天的时候夜晚做了个梦，梦到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来求他，求他怎么样呢？他说你这个葬你父亲这个地方的时候，正好这个地底下是我的家族我的家族人口很多，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时间延三天，我们搬家把这个地方让出来让给你好像是梦过了有两三次他不相信结果那天葬的时候这个挖这个坟的时候挖到底下是石那么看到他一窝蛇的时候有七八百条七八百条蛇配十个小蛇结果就是因为他开这个葬他这个父亲的时候把这些蛇都杀了所以说方孝孺就是蛇来转世方孝孺的蛇头就跟蛇一样，当中有个裂口所以你看历史上犯最重这个罪的灭九族，方孝孺灭十族，哪来的十族呢？老师算一族，你说教他老师也倒霉了灭十族我们中国上历史上灭十族只有他一个人报怨而来的你晓得这个道理了，极善之家受他恩惠最重的，必定来报恩所以出这些孝子贤孙来报恩来的，怎么一个道理那么也许都又问了，那报恩他那个祖父已经过世了那怎么个报法呢？这一点诸位就要想到了在以往这个时代，子孙发达了，到这个能够追封到七代你的父亲祖父曾祖高祖你是多大的官爵，皇帝一个个追封你的官爵虽然他在世没有能够受到，死了以后这种荣耀是大家称赞的这是福报所以这个名也是福无论你在世的时候是享大名，或者你死后享大名，都是福报千万不要认为死后这个荣誉这个福报是假的，在世的时候又何尝是真的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要说的更实在一点，这个身后的这个荣誉还倒是真实的，为什么呢？能够传到千年万世再生的时候想这个荣誉，说不定死了之后就没有了 就是留名于千古啊，啊，这个是大福报。啊，那个再生享受的呢，这个人为什么太现实了一点了？啊，所以要有长远的影响，啊，长远的影响。那么这是讲到的时候，他这个儿子啊，做到这个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内政部的政务次长，啊，长孙为刑部次侍郎，刑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部，啊，那么也是侍郎，啊，也是政务次长这样的地位。次孙为四川连县。啊，这个连县这个地位也差不多相当于曾主席啊，但是他并不是曾主席，地位也相当于曾主席啊，他属于皇帝钦差一类，就是我们常讲钦差大人啊，这是属于钦差一类的啊。说又居为名臣，兼楚廷得政。今呢是指现在啊，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当时啊，苏廷也是他的后人，这是人的名字啊，做官有德政呐，啊，这都是他家的后人啊，这证明祖先积德。家里有这么多人出来啊，羽扇啊。第三位是讲啊，其正统监啊，那么这是指的过去殷东时候啊，也是明朝。邓莫奇倡乱于福建啊，这是一个土匪头啊，号召啊这个叛变啊，造反的这些人，四名从贼的慎重啊，朝廷其引县张都县开南征，以济擒贼啊，那么这些都容易懂了。后为布政司、谢都司，搜杀东路贼党。啊，那么这个布政司是从前这个官的名字啊，相当于现在的民政厅长。啊，这个财政厅长这一类的。啊。这个注解里的有啊，管理全省财政民政啊，这是布政司啊。那么他在这里呢，这就是积了德了啊。这个谢求贼中当负策击，凡不负贼者，密授以百部小旗。约兵至日，插其门首，借军兵无妄杀，全合万人。啊，这个讲是用兵的时候，一定要爱护老百姓。啊，那么这段事情呢，你们注意要读《宋史》，也很明显。啊，这个赵匡胤当时起兵的时候啊，他底下有两个大将啊，两个都姓曹啊，一个是曹彬，一个曹涵啊，你们看这个宋史啊都有啊，这个资治通鉴里面啊也都记载的很多。曹彬呢非常仁慈，绝不滥杀，他这个军队非常的有纪律啊，爱护老百姓啊， 尽可能的不多杀人啊，所以逃兵的子孙多少啊，子孙多少代都是为将军啊。这个曹寒呢，这个人也是很有能力啊，这个杀戮啊太重啊，他攻一个城，人家守城的守得很坚固，费了很大的力气把他攻下来啊，攻下来之后啊，他很生气，下令屠城啊，无辜的老百姓都被他杀掉了。所以曹寒呢，没有等到他死啊，他的这个儿孙呢，又有轮流做乞丐啊，女儿轮流为娼妓，这个娘家后人简直不能比。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将来你们在这个历史感应通缉里看到。啊，这个，好像《感应篇》汇编里头也有，在哪一段我不清楚。啊，《安史全书》里头都有记载。啊，这个用兵要谨慎的。啊，我们今天看这个以色列对这个巴犹太过分了，滥杀无辜。你看那个无辜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啊，以色列会有后果，会有好处吗？这些冤魂将来投胎都投到以色列去啊，都做以色列的国民，内部给他作乱啊，谁懂得这个因果报应啊？所以你晓得这个因果，这是因果三世，这个果报啊，决定不敢害人。你害个人，他现在没有抵抗力，一转世到你家里来，以后会整得你家破过亡啊！害人之心不可有啊！啊，别人害我们，我们要原谅他啊，不要去报复，因为这个报复啊，冤冤相报，永远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纠缠不清。非常之可怕啊！那么他这个子孙呢啊，这就得了好的果报了啊，他能够不忘杀人啊。后谢之子迁中状元为宰辅啊，这是一代的宰相啊，相当于现在的行政院长。孙皮腹中探花啊，这个探花呢就是殿试第三名啊，第一名是状元啊，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第四名以后都叫进士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探花就是进士的第三名啊，状元就是进士的第一名。第四位叫莆田灵氏啊，这个也是世家啊，这是莆田的世家啊。先是有老母好善啊，这个林家有个老太太啊，喜欢行善事啊，常做粉团诗人啊，不施贫穷寂寞之人啊，谁要去问他要，他都欢欢喜喜的送给你啊，让你吃个饱啊，无见色，你天天到他那去就要吃，他也不厌倦你啊，不会说这些，哎，你怎么老到我这来啊？啊，不会，没有这种辞色。啊，说一个仙人化为道人， 每一旦素食六七坛，啊，这是变化的一个道理。天天到他那里去淘，啊，每一天呢也是淘六七个，啊，六七个分坛，啊，这个老太太天天给他，啊，一天都不缺，纵三年如一日，乃至其成也。试验他了，真的是诚心啊，没有厌倦的啊。我们现在有行善的啊，也很欢喜布施啊，两次三次很欢喜，如果天天来了他就烦了啊，好吃懒惰啊，你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去啊，天天来吃闲饭呢，就加以施舍，心地不诚呐，啊，没有像这个老太太心地诚实，没有分别心啊，啊，只要你来，他都欢喜，啊，所以你们行善也有仙人变化人呢来试验你，就一试验不行，所以就你这好果报就得不到了。你厌烦了吗？那怎么行呢？啊，你不是真正的修善呢？哎，真正修善是决定不变心的呀。说是我吃你三年粪坛，何以有报如呢？啊，我怎么报答你呢？啊，是你的府后啊，你住的地方啊，后面有一块地，这块地的风水很好，啊。你们这个先人会葬在这个地方，你的子孙官爵有一身麻子之事，麻子芝麻，一身芝麻那个多少，太多太多，你后来的子孙啊，家世世代代做官的，那个做官的人数啊，一身芝麻那么多那么多啊，其子一直点一所点葬之啊，就葬这个老太太。老太太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依照这个人指点他，就葬在那个地方。啊，出世就有九人登地。啊，这个是实在不容易。啊，我们会一直到民国初年，啊，大概连我们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啊，林主席林森呢，他的祖籍可能还是莆田林家的。啊，所以福建林家是第一大家，啊，子孙很多，啊，在社会上都相当有地位，啊，历代攒荫甚深，啊，这个攒荫呢是古时候。做官戴着这个帽子啊，这就是说他家这个代代啊读书啊，这个登地啊，做官的人很多啊，福建有无林不开榜之遥啊，他家里可以开这个跨这样大的海口啊，这个也是事实啊。第五位举的冯卓安太子啊，这个太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故事馆的馆长啊，这样的职务啊，说他的父亲为宜祥生是秀才啊，隆冬早起复学，路上遇到一个人倒卧血肿啊，闷至半江一啊，这是救一个人的命啊，所以结以绵求一次啊，且扶归救赎啊，这是一个穷秀才啊，这个穷秀才干什么事呢？在过去多半都是孝顺啊，自己家里 住的这个房子很小，不能招学生啊，总是找一个比较上富裕的人家在那里开个馆啊，或者是借用公共设施，在从前祠堂比较多啊，利用祠堂这个地方啊办私塾啊，那么他就上学，就教学的时候路上遇到一个这么一个人快要冻死了，他把他救活啊。那么他梦到有个神人告诉他，他说你救了一命啊，你救人一命，这个救人一命是出于除智诚心啊，这一点不容易啊，一心一意只救人，绝不希求什么报答，也不希求是因功啊。如果你们将来碰到人说，哎呀，这是我大好机会来了，我可以积积阴德了，你有这个心就不成了。为什么？你是有代价的，他是有条件的啊。人家那个时候救人可没有想到我后来什么果报啊，没有啊啊，哪里想到这个事情呢？这才叫真心呐！啊，这个心可贵呀。吴清韩琦为如此，韩琦宋朝的名臣，啊，我们在宋史里读过的。韩琦死了，那个在轨道里头，啊，太杀了投胎来做你的儿子，啊。你看这个轮回转世啊，韩琦在转世啊，到他家去了啊，寄生卓安随名起，卓安是他别号啊，名字就叫起啊，这个就是冯太师啊，冯卓安太师啊，他父亲救了一个人，出于至诚心，啊，韩琦到他家来投胎。第六讲台州印尚书，尚书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部长，啊，侍郎是正部次长，尚书是部长，啊，我们现在叫部长，那个时候叫尚书。壮年呢，其业于山中啊，这个业是读书啊，啊，业鬼消极啊，这个鬼神真有啊，啊，不是假的，往往惊人，功不居，个人心清净，正直不怕鬼。啊，你要是怕鬼，你心邪，行为不正，这才怕鬼。啊，正大光明，怕什么鬼呢？啊，那么我问你们怕不怕鬼？啊，鬼有什么好怕的？啊，鬼怕人是真的呀。人怎么会怕鬼呢？俗话不是说得好吗？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可见的鬼怕人的比我们人怕鬼啊要严重的很多啊。所以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哎，你要怕他了，他心里一想，哎呀，你比我还胆小，哎，可以跟你开开玩笑，哎，可以欺负欺负你了。啊，尤其是心地清净的这个行为正直的人啊，没有怕鬼的理由。这个印尚书他从这个壮年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不怕啊，别人在那个地方是怕啊，他不怕，一席闻鬼云，听到这个鬼呀在商量，说某夫一切夫久客不归啊， 翁姑啊，就是他的公公婆婆啊，因为他的儿子出门去了啊，很久没有回来，不知道生死下落啊。那么在从前交通不方便啊，这个书信往来根本没有邮政呢啊，要托人寄封信，只有由这个熟人经过你的家乡，那托人带一封信相当不容易啊，确实很困难啊，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了啊。所以出去多少年了，连消息都没有了，不知道死活啊，逼着他这个媳妇啊改嫁啊。可媳妇很贞洁啊，没有办法啊，准备什么呢？准备上吊啊，已经动念头了啊。公公婆婆逼得急的时候，明天夜晚准备上吊啊。大概这些鬼是吊死鬼，他有了替身了，这很欢喜了。可是无德待之啊，我明天有替身了啊。这个相传这个吊死鬼啊，如果找不到替身啊，他不能够轮回，不能投胎啊，这很苦很苦的事情啊。所以诸位晓得，无论遭什么冤屈啊，绝对不可以上吊啊，是这个事情麻烦大的是吧。你不晓得后果，不堪设想啊，这个事情要不得啊。那么他听到鬼说这个事情啊，这晓得这个明天这个人这是好人呐 啊就想办法救他啊。可是自己没钱，赶紧跑回去叫卖钱啊，得了这个四两银子，把这钱卖掉，卖了四两银子啊，就假造一封啊书信啊，明天就到他家里去。他到了家里说：“哎，你的儿子托我带信给你啊，还寄了四两银子来啊。”那他父母看到是鼻涕不是儿子，但是银子总是真的噻。啊，这时候儿子有了消息了，那媳妇不要改嫁了吧？做了这个阴德啊，急了这个好事情啊。所以你看看呢，他父母见了这个信，脾气不对呀 啊可是想想那个信啊，可以假造银子，不是假的，真相大概是儿子啊不得空啊，叫朋友代写啊。那么托人是寄了钱回来了啊，这一想儿子一定还平安啊，还在世间，这媳妇可以不要改嫁了啊，儿子以后真的回来啊，夫妻相保如初啊这个是救了一个人命 啊也成全一个人的家庭啊。那么以后他又听到鬼的说话了，哎，这是我应当这个替死鬼带我，这是奈何这个秀才坏了我的父亲啊。旁边就有个鬼说了，你为什么不嫁祸于他，不如找他麻烦呢啊。这个鬼说上帝以这个人心太好了，命他做阴德尚书那我想找他的麻烦也找不到了啊。这个阴尚书啊，自己知道这个事情啊，以后为善更加努力，善日加修啊，德日加厚啊欲积谨这眷顾一整体，欲亲戚有疾这为取为持，欲有横逆啊这反躬自责，这一条最难啊。其余的真是都容易做，这个很难啊。横逆是什么呢？无理的来找麻烦啊，来侮辱他啊，他不反驳啊，不辨别，反而自己来反省啊，总是责备自己照顾的不周到啊，依然顺受啊，这很了不起啊。子孙登科第者，今累累也。 下面再看常熟，这是江苏县名，现在也叫常熟啊。徐凤主事，其父祖父，这是处在一个啊比较啊富有的家庭。偶遇莲花，先愿足为同一之昌啊，他家里富有，田地有很多啊，当然不是自己种啊，是平民去种，种的时候他收租啊，这个遇到荒年了啊，庄稼没有收成啊，他首先呢就提倡啊，今年的年租我们不要了啊，让老百姓好过日子啊，不但呢不要这个田租了啊，而且自己家里的谷仓打开来的时候，风谷一阵贫乏啊，还来救济这些贫困之人啊，这个事情也是出于诚心诚意啊，啊，真正的善心。这个夜晚呢，哎，就听到有鬼呀，唱歌，啊，这个见鬼呀，这个事情是真有，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见过鬼子，啊，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那么鬼说话能够听，听得很清楚的，大概不太多，是不是？不太多啊。这个见到鬼呀，这个是很多人啊，很多人见到过。那么唱歌他唱些什么呢？啊，千不狂，狂是欺骗人；万不狂，徐家秀才呀，做到了举人郎。相继而呼啊，连夜不断啊。那么这一年呢，这个凤竹啊果然呢啊做了举人了啊，中了举了啊。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情啊啊，行善呢的确有了效应啊，于是乎一积德孜孜不怠啊，修桥修路，这是便利于行人往来啊，这是很大的功德。再增节奏啊，那么这个底下有注解啊，僧人中之福田啊，人天示范啊啊，注意记住，这是明朝的时候事情，那个时候的出家人还要经过皇帝考试啊，随便普通人想出家那是做不到的啊，还是在度牒这个时代啊，废除度牒是清朝顺治皇帝以后啊，出家人就随便了啊，顺治之前出家人要经过政府考试啊，皇帝颁发度牒啊，才有资格出家，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人的地位在社会上是很高的啊，一般人见到出家人没有不恭敬啊，所以这个斋僧呢，这个事情是人人都知道，人人都乐意去做啊，戒重啊，这个也是对这个出家行觉的参学的人啊，那么他遇到了他招待啊，接待他们啊，供给饮食 啊，这个四世供养呢，啊，接待这些参学的人，凡有利益，无不尽心。啊，这个利益就是利益一切众生之事，啊，利益大众的事情，啊，无不尽心尽力去做。啊，所以才有效应。今日之下，是有钱的人家也在做。说老实话，他之所以没有效应呢，不是诚心诚意。啊，做一点好事，后面附带的条件都很多，而且条件都很苛刻。啊，就好像商场里面一样，我这个资本下去了，一定要有多少利润赚回来。啊，斤斤计较，这哪里会有果报呢？啊，你看人家行善的就是无条件的，所以果报才这样的殊胜呐。啊，后来又听到鬼，又在说了，啊，说千不狂，万不狂，徐家举人呢，直坐到都堂。这个都堂啊，相当于现在的我们监察院的院长啊，在那个时候称为都堂。